艾利克斯兽医影像学院 alex-ray.com
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打造的全方面兽医影像学与咨询网站。
艾利克斯为第一位至今唯一考取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执照的台湾兽医师。网站课程内容除了常见的兽医影像学，
也提供最专业的兽医影像咨询
学习与咨询。兽医影像就选艾利克斯。点点心界爽，内外心界爽。
心界爽滴剂有效预防犬猫雪貂心丝虫及其他内外寄生虫，一次解决30种适应症。
简单点药，早后立即滴，跳蚤免叮咬，宝贝安心免烦恼。
现在购买心界爽福利加码，即日起至9月30日，至指定通路购买心界爽。
狗用滴剂买一盒送一盒，猫用滴剂买一盒送一剂，数量有限，要买要快。
上网搜寻心界爽，脸书搜寻台湾里兰动宝。
您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我是兽医师萧慧珍。
我是兽医师林哲宇 Steven， 在这边我们会用轻松谈论的方式带给大家一些简单而正确的小动物相关资讯，也会和大家分享兽医师日常发生的有趣事情。我不知道我讲过，我之前有遇过一个我觉得蛮特殊的一个案例，它是一只贵宾，然后来咨询的时候，因为原则上来这边咨询复健，大部分都是骨头关节神经的问题比较多，那一定跟走路比较有关系，对不对？所以来咨询复健大致上是这些问题。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事情是，这个个案来的时候，他的走路是姿势很怪，就是他的四肢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姿势很怪。所以我们在做检查触诊这些，就发现说他其实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单纯，关节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然后四肢的肌肉是强壮的，核心也是强壮的，然后身体在做触诊没有什么明显的痛点存在，但他走路就是僵硬，就很僵。后来发现就是我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所以我会转他先去神经科去做评估，但神经科后来评估出来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的，最后到看一下他的内科的状况，后来才发现说，诶，其实在内科的某些疾病是有可能会造成周边的肌肉和神经病变的，所以这个 case 其实后来比较怀疑有可能是内科疾病导致的问题，但他四肢僵化的程度后来是越来越严重，我觉得这比较特别，所以那时候是一直怀疑说他可能是有库欣氏症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后来我们在控制，就是以徒手治疗去维持这个关节的活动度，还有这些肌肉的延展性，就是持续去做徒手治疗。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还是这些，因为他身体其实没有什么疼痛问题。然后到今天，大概距离这个 case 2年的时间，今天有一个 case 其实就很雷同，像这样子的问题，很像他疾病的初期，就是开始有一些肌群是僵硬的这件事情，所以就比较快速的被我怀疑说他是不是也有内科的疾病导致的这个神经问题，我觉得蛮特别的啦，就很少见。所以通常我们在看到像这样子，有的时候是疑似走路的问题，当我们排除了这些神经性的疾病、骨科或关节疾病的情况下，还是要去试着了解他这个身体的整体状况，所以内科疾病还是有可能导致他活动或行动上的异常。
所以这就像之前我们常提到的理学检查，然后还有血液学检查的一些重要性，因为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分享过超多种疾病，几乎每一个疾病它在诊断的过程中都一定会提到血液学检查，纵然不是每一个疾病它在血液学检查下会有很特异性的变化，但是它是一个我们很好的算是排除工具，就是当你血液学检查都是正常的情形下，那我们就可以排除掉大部分的内科疾病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在平常复健科的评估的时候，如果他有近期的血检或者是近期的内科疾病的话，我都会希望能够知道，所以我会消化一下说，诶，他近期的血检有没有什么异常，有没有什么可能怀疑的问题还没有被发现这样子。变成说在复健科需要知道的这些我觉得资料越完整，好像能够提供的协助越多一些，不会说我只是摸一摸触诊完就结束这样子。 但理学检查评估还是挺重要，因为我还是靠了这件事情排除掉了他的比较显著的骨科跟神经的问题，然后发现他其实是肌肉的一些病变还有四肢的协调控制能力有一些异常，所以才会怀疑他可能有其他内科疾病。
我这几天上班的时候在医院有一些也不算有趣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常见的情况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你觉得吃异物这件事情，就狗狗或是猫咪吃到异物这件事情频率是高还是低？
我觉得是高的不是吗？我家狗就很容易啊。
对是蛮容易，但是昨天一整天进来医院的门诊啊手术几乎至少有七成都是因为异物来就诊。
有十只有七只就说对救命啊，他好像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这样子。
对啊，昨天一整天几乎都是这样子，哎，就很夸张。然后
昨天是什么日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
对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通常我们之前会在那个节庆前后，特别是中秋节。
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对啊，中秋节就是会有一些烤肉啊什么之类，这是我们很直觉可以联想到他们可能会吃到一些玉米梗啊竹签啊或是误食一些我们在烤肉，因为在烤肉的时候通常灯光都比较昏暗，如果狗狗或是猫咪在旁边，诶猫不会啦，那如果是狗狗在旁边晃晃去的时候特别容易会去吃到这些东西，或是某一些水果的产季，比如说芒果，就是芒果籽啊
什么樱桃啊枣子啊之类的。
对，但是芒果的话我觉得又以前我们就会特别去聊到说哦，这个有可能有季节性会比较容易看到这样的病例，可是昨天也不是什么季节然后也不是任何的节庆，但昨天进来医院的门诊几乎都是这个，然后
七成是因为吃了异物。
对，昨天我看同事们他们处理异物的至少就有三到四个手术这样子，很多耶。
欸，我那种好奇，那你有记得这些品种吗？
没有，没有特异性，什么都有。
没有特异，
就像以前我们就会认为说哦年轻，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病例比较集中啊，因为左岸就算是内视镜是大宗嘛，所以有一些夹取异物的病例可能就比较容易被转诊到这个医院来，所以来的那些年纪啊就是品种其实各式各样都有，那我们以前就会认为就是分布上没有什么差别，以前我们就认为说诶你比较年轻的动物它好像特别容易去吃这些东西，但是也常常看到很老的动物它去翻垃圾桶，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年纪很大的狗狗有时候家长其实就会掉以轻心，就想说啊它以前都没有这样子的，那可能它现在这么老也不会，没有，就是它就突然吃了一个异物，吃了一个鸡骨头，
毛孩毛孩，就是到这个时间都还是个孩子。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用毛孩这个称呼其实是蛮贴切的，因为他们就是你不能把它当做它成熟了，其实它有些行为还是必须被看作是一个小朋友这样子。昨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三个病，因为我刚好经过有看到他们在处理，所以我可以分享一下，就其中一个就是我同事处理的，他们来就诊的主诉是前一周看到猫咪不小心吃了塑胶绳，就是那种什么绑，就我们小吃店会绑汤啊或者绑什么
那
种，
哦，你说那个黄色的那个。
对，然后他说他有看到他好像把它吃进去，他不确定，但是也没有看到他吐出来或是拉出来，然后但是就上周就吃了啦，然后但这一周呢他就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就开始有吐啊，食欲稍微有点不好，然后来了之后就同事他们检查就发现说他的胃里面有一些异物，因为你知道猫咪有时候存着，对，看起来有一些东西不确定什么，但他还是有吃早餐。 这只猫咪他还是有吃早餐，本来这样，对，他们就是蛮厉害的，他早上还是有吃早餐。然后像猫咪我们其实就是以前我们常比较担心就是腺性异物嘛，所以我们会去检查他的口腔啊，看他的舌头附近是不是有东西被勾住缠住，然后他是不是有一些持续性呕吐的状况，这个猫是没有持续性呕吐，但他明显食欲变差然后开始有吐，那我们同事检查到他胃里面怀有异物，那下一步就是他们就进行内视镜检查确认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知道他们一麻醉下去用胃镜检查之后最后发现到里面吃了就是刚讲的那种小吃店的小红绳，我有点忘记确切数字，但是至少吃了七八条有，
所以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不
是
第一次，
他其实不是，所以他其实小吃店他不是买一包，他可能买了七八包的东西的那个绳子通通放在一起被他吃掉了吧，
不确定他搞不好不是同一次吃的啊，就是他有可能是陆续在吃进去这些，可是只有上周的有被他看到、哦、
所以其实已经好几次了，有可能好几次了，
但是有可能第一个是家长就是饲主没有目击到嘛，或是他就是像、嗯、你知道有些人家里面不是就会把这个小红绳挂在一个地方啊，或者就会挂那个橡皮筋、嗯、我本身是不会收集那个小红绳，因为我觉得那个放久了之后啊，如果是挂厨房里面它会变油油腻腻的蛮恶心的，所以其实那个我都会直接丢掉，
那个都直接丢掉吧，应该不会留那东西啊。
我跟你讲阿嬷会留，因为阿嬷下一次绑东西她要那个红绳子，因为正常人家里不会去买那个红绳子啊，会吗？
我以为只会留橡皮筋，不会，
没有，
都是留橡皮筋而已。
可是我橡皮筋只会留几条而已啊，如果超过那个数量我也不会留了，但是有些人像我阿嬷以前他们就是会留那个小红绳啊，不确定这个饲主家里面是怎么样留那个绳子，但是他就目击到上周的这
一次，就是他可能没有留、哦、只想说诶有人丢掉了这样子，
不晓得不确定。你知道他就是吃了很多条这个小红绳，他还吃了那个吸管套，
所以是小的塑胶的类的东西都被他吃掉了。
对，
都还好，就是还在胃里面，
还好是还在胃里面，没有造成其他的就更严重的阻塞或是造成腺性异物这样子的情况。其实蛮多猫咪他们对于这种塑胶类啊或是沙沙类的东西是有兴趣的，那我们
没有抵抗力、
对，没有抵抗力，有时候家长会觉得啊还好吧，他就玩一玩他不会吃进去，但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不小心他就吃进去了、嗯、因为我有看过有些人就是会丢这东西给猫咪玩、嗯、他就想说猫怎么可能会把这东西吃进去、嗯、没有，他们有的就真的会吃进去，而且吃的数量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
嗯、所以其实像这种惯性会吃这些东西其实要特别小心。我记得之前我遇过一只哈士奇，就是来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呕吐的症状，然后主人说他好像吃了塑胶玩具这样子，照了 X 光片就是还是疑似这种情况，所以后来开刀，在开刀进去发现那是很久之前啦，所以我们就是直接胃切开嘛，就开刀之后拿出来就是不止这个玩具，然后还有一颗好像被它咬碎的塑胶球之类的，然后整个一起拿给主人看的时候，主人说啊，这东西怎么在里面，这个东西不见很久了，他说很久可能是半年以上就没有再看到这个玩具了，所以就、
欸、
这很夸张吧。
没有，我再讲一个更夸张的，这个是我觉得我应该有讲过、嗯、不确定在这个节目上我们讲过，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就有一次有一只、嗯、我记得可能是鹰豆，然后它在这个算是腹斜部的地方长了一个就是很大的团块，外观上它是因为这个团块所以来就诊。那你知道我们如果肿瘤科看到这种团块、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做细针穿刺采样嘛，然后再来就是会去拍 X 光片、嗯、看说诶他的胸腔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们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嗯、我们那天因为我们都是好几个人在轮每一个检查，就我们可能会先做1、2、3、4这样的检查，或者有时候顺序会做一点调整看那个空间配置，但那天呢我们就先做了 X 光片、嗯、结果我们一拍 X 光片就发现他胃里面有一根叉子，还是
你是说金属的叉子吗？
金属的叉子还是汤匙我忘记了，就是反正不是叉子就是汤匙，然后他把它整个吞进去，然后把它胃刺破之后，然后就穿到腹壁上，然后形成一个很大的，
穿出肌肉层吗？
没有办法从 X 光片上确切确认，但是它就是穿出它的胃啦，然后就在这边可能
就
形成一个
金属形状的叉子或者是汤匙，
对，然后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 granulome 嘛、嗯、然后就肿了很大，已经很久了。他饲主看到那个，我们看到那 X 光片的时候简直就傻了眼，我还记得那只动物叫金宝，
就惊呆了吧。
对，你下次问学长，你问林医师，他一定记得这只动物、
哦、
因为我们立刻就转去给他。
太夸张了。
对啊，然后
他连那个餐具都吃掉，我觉得是蛮夸张的。
很夸张，他家长看到那个 X 光片的时候就说难怪，我就觉得我们家这个东西少一个，
然后都没有怀疑是他处理掉了。
不是，正常你就会想谁会把这东西吞进去呢，因为那蛮长的、欸、就是你没有想过他们就，
然后他之前都没有什么临床症状，
嗯，就是食欲好像稍微差了一点点，但是就也大致上活力也都还算不错、嗯、所以我就觉得真的蛮吓人的。
贪吃的狗狗贪吃的狗狗真的生命力很强、欸、
对啊，贪吃的生命力很强，这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算是异物的例子。 然后昨天同事他
们，但他也相对幸运，对不对？如果今天那个穿出来，你有没有造成说腹膜炎啊、什么大出血啊之类的，他才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点被你们看到。
对啊，算是运气很好，
超强。
嗯。
我是最懂小动物口腔外科的专家蔡依京兽医师，你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最专业的小动物知识 Podcast 频道。
然后昨天到很晚的时候呢，就同事他们又接到一个急诊，是
急诊
算是也不算真的急诊，就他紧急就是因为吞了不该吃的东西，然后就来这边、
哦、
就说主人本来要在那个家里面吃鸡脚，
你说真的鸡爪这样子吗？
鸡爪，对。然后一转头就发现、他可能去拿东西，一转头就发现那个鸡爪就不见了，然后就现场呢有两只猫，不晓得到底是哪一只把那个鸡爪吃掉所以两只猫都
速度也太快了，
速度相当的快，所以那两只猫就是很快就被拖到医院来，就是拍 X 光片，就然后我们先找到这个肇事的猫之后，同事跟邱医师他们就再把那个鸡爪鸡骨头就给夹
出来。但我好奇的事情是，那个鸡爪已经进位了吗？
对啊，进去了，但是它就是，
可是这个鸡爪会造成问题吗？
其实它还是有，就是 X 光片底下看起来还是有比较大的骨头碎片啦，那当然它有可能不一定造成问题、但是因为它就是刚吃的，把它夹出来就是你就少掉担忧的这个风险。因为对啊，因为像这种鸡骨类的它其实算是中空骨，所以当他们把它嚼碎的时候、其实它都可能会产生一些比较尖锐的，算产生一些那种尖角，那些尖角它还是都可能会对就是刺穿消化道，这些都是潜在的风险、这个是刚造势的、所以就是趁现在看得到就赶快把它夹出来。我看他们后来夹出来的，如果他们夹出来的那个照片其实蛮可怕的、然后这个是鸡爪嘛、
那
其实
吃太快了吧，
相当快，那个饲主就是很傻眼，想说啊，转头就是这两根鸡爪就不见了，
好贵的一只鸡爪。
就其实我觉得在吃东西的时候都真的要特别小心啊，像我们家啊之前是两只猫一只狗的时候、每一次呢就我们家上那个晚餐放在餐桌上，我们都一定要一个人留守，一个人留守那个食物，确保这些动物不会去偷吃、压力很大。
还好我家吉娃娃它离那个餐桌很远，
但是猫没有办法，猫就会跳上去啊，所以我们家都要一个人留守顾食物。
那你有没有想起我之前有遇过一只也是 poodle、就是贵宾嘛，他来的时候其实有干呕的情况，然后想说到底吃了什么，主人说他想说要切水果给他吃，所以就削了水梨，但他没切好，就那水梨还很大块就被吞掉了，然后吞完之后他就一直在干呕这样子，后来照 X 光片发现说那个水梨卡在就是食道跟心脏前面那个位置一直下不去，然后就一直干呕，但至少这东西是比较没有立面的，后来也是转去做内视镜，那个东西因为是内视镜的东西是可以把它夹碎嘛，所以它就是夹夹夹夹完之后把它推到胃里面去然后就结束，但是就是一个非常贵的一片水梨。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是要特别小心啦、然后另外刚我们就想到是什么，像是鸡骨不是就不建议给狗吃，那有一些人他还是会给那个狗狗他们吃，他会觉得说哎，鸡脖子啊其实可能那种骨头相对比较小，他们吃了应该没问题吧，但是就我在那边工作的时间里面已经看到好几次，就是小型犬因为吃了这个鸡脖子然后卡住，而且这种小的骨头啊有时候你知道小型犬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牙齿，它是直接这样吞进去，鸡脖子你知道颈椎鸡的颈椎它形状就相当不规则，所以它在吞的过程中就有一些他们就直接是卡死在食道里面，像那样子的情况下就算是用内视镜其实也没有办法保证能够安全顺利的把它夹出来，其实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食道破裂的风险。然后昨天他们看了一个就是鸡骨头在食道里面卡了一个月的病例，
怎么知道一个月？
因为他一个月前就已经吃了那个骨头，然后对啊，然后昨天他们是用就是内视镜跟配合开胸去确认这样子。
对，很危险。就是我就想到之前我们是听过一个比较可怕的案例，是说我忘记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有东西卡在食道嘛，所以他们就是用内视镜把它夹出来了，然后以为没事了，要结束这手术的时候要醒麻醉，突然那个动物的血压急速的下降，一直没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后来动物就在台上休克离开了。然后解剖才发现说他们那个食道在夹取的时候，那东西划破食道旁边的大血管，大出血，所以那个狗就是这样走掉。所以其实在做像这样子的夹取的东西，就看如果是像这样比较硬的东西或者是有立面的东西的话，其实风险还是相当高。
相当高。昨天他们检查的时候，其实那个食道就看到那个食道已经几乎快要破掉了，那后来他们是从不同的方向用不同像这样的就是手术工具协助，后来想办法把那个骨头就是推到胃里面，然后那骨头呢，鸡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分叉的那个骨头，你知道就是所谓我们鸡心骨，是不是
你说有点像它的类似胸骨的位置吧？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那个分叉的那个形状，有些人会拿那个
胸骨里面有一个 Y 字形。
对对对，那个有些会拿来做什么项链的造型啊，就那个形状，对，它就卡死在它的食道。
还好那东西是比较小，那个内视镜还有办法把它弄碎，对不对？
没有办法弄碎，那弄不碎。他们是开胸，本来要从你把它硬拖出，他没有办法从食道拖出来，就是你拖出来，那食道一定会直接破掉啊。因为他们本来是要开胸，就是把它取出来，但是后来是用了一些方法，就是想办法把它推下去。其实，在推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的惊险的，
就像让我想到我们上次在做那个有一集，我们不是在讲洁牙的产品这件事情，我看到很多洁牙产品那种生的那类的东西，其实就很多这种带骨头的洁牙产品。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你看有这么多骨头卡在食道这件事情， 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其实听起来就风险相当高。
而且那种大骨啊，你把它咬碎之后，其实它就是它的那个尖尖的那个面其实是相当多的，这些就是大骨本身它的那个皮质骨非常厚，所以你真的不小心吞食进去，其实它是很有可能造成消化道阻塞。
所以我们在选购这些洁牙产品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跟注意，这种骨头类的东西是完全不能给的。
刚刚我们是先提到就是关于他们其实蛮容易吃到异物，第一个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通常有时候不是饲主不是家长故意要喂他们吃骨头，而是你们有可能是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误食，或者丢到垃圾桶啊，垃圾桶没有盖好啊，然后就让家里的毛小孩去把这些骨头或是他们不该吃到的东西吃进去，所以就是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然后另外其实我也很想要提醒大家是时不时有空，怎么讲，就是我们每天都会跟他们互动嘛，那我们去摸摸摸他们啊，顺顺他们的毛啊，但是其实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习惯就是会去检查他们的口腔，除了之前有提到就是第一个是帮他们刷牙嘛，如果有刷牙的就会顺便去检查他的口腔，那如果没有刷牙的话，其实在跟他们互动过程中还是要看一下口腔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因为其实在这几天也遇到口腔肿瘤的狗狗，那口腔肿瘤的狗狗呢，从外面看它好像就是侧面长一个团块而已，但是其实那个狗狗它已经长到整个下颚几乎就是四分之三都长满了肿瘤，然后家长是完全没有发现它有这个情况，他只觉得他最近好像侧面长一个团块，然后他的口腔味道比较重，然后因为他都有吃饭，所以他都没有意识到他的口腔肿瘤已经长到这么惊人的程度，你不觉得很吓人吗？但那只狗其实被照顾得蛮干净蛮漂亮的，然后就是感觉也是家人们捧在手心上的小狗，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点是那只狗狗不喜欢别人碰它的嘴巴，而且最近呢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觉得就是
所以是从以前就不喜欢，
年纪大了之后就没有喜欢别人碰它的嘴巴附近，那自从他们发现他嘴巴侧面好像长一个团块之后，他这个行为就越来越明显，然后我们来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整个下颚几乎都是被肿瘤给占满了，但是家长之前没有觉得有异状，因为他觉得他都还是会吃东西啊，精神很好，所以就没有往这个方面想。我觉得在做平常的互动的时候，其实要再注意一下他们口腔里面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之前有请齿科的医师来提到，就是其实他们 在维持口腔清洁最重要的就是要定期的去刷牙，就是每天都要刷牙啦，然后视情况就是去进行洗牙的程序。如果没有定期这样子做的话，
觉得如果你发现你的碰触它非常抗拒或者那么不喜欢的话，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正常来说没有疼痛不舒服的情况下，你稍微有些碰触或者是按压他们应该都不会太抗拒才对。所以有那种情形的话，我觉得在不管是健康检查或者是一般的预防针的门诊的话，还是可以请医生稍微帮他确认一下状况。那真的还是有疑虑的话，拍个 X 光片其实还是可以告诉我们一些资讯，这样子就可以提早发现啦。就讲到定期的口腔检查或是齿科的部分的话，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五个比较常见的齿科的程序的并发症。反正第一个提到就是说牙科手术过程中最有可能出现并发症的，就是第一个我们如果拔牙之后可能会做皮瓣嘛，所以皮瓣脱落这当然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这是在小动物比较常见，就是口鼻瘘管，这是我们常发现说这个狗狗开始一直打喷嚏或者鼻脓或者是脸部肿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怀疑可能是有这个口鼻瘘管的问题。再来就是在齿科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有时候拔牙会做松动嘛，如果同时有一些牙周问题的情况，就有可能会造成颚骨或是下颚的一些骨折问题。再来的话就是出血，或者是某些生长比较奇怪的齿根的根尖有可能会在拔牙过程中断裂在我们的齿槽骨上，所以这是第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一些牙科手术过程中的并发症。
然后其实如果说对这个齿科有兴趣的、蛮建议大家可以收听 Clinician's Brief 里面的 podcast， 因为他最近这一期啊就是刚临时分享了这个内容，那他其实就是一个齿科的兽医师，针对常见的并发症以及在做这个齿科有哪些注意的事情，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就分享了比较完整内容。那我们就是把他的重点大家先跟大家分享，有兴趣的可以找这一集的 podcast 内容来听。那另外的话就是拔牙之后如果在做皮瓣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就是这个皮瓣呢它的张力不应该是太大，然后一定要确保这个皮瓣本身的血流供应是良好的。那我们怎么样去达到就是一个血流供应良好且没有过度张力的皮瓣？那这个就是可以透过在它的骨膜上做一些张力释放的切口来达到这个比较好的手术结果。这个是比较针对兽医师部分可能会比较想要了解的这样子。
这个蛮重要的吧，就之前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都有这个概念吧，好像以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有看到有一些比较老一辈的兽医在做像类似像这样皮瓣的时候，他其实那个张力没有释放的非常好的情况下，他会请主人说尽量不要让狗开嘴这件事情，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啊，
就算是在人都不太可能了。
对啊，所以原则上就是应该是你在处理的过程中就是要让这个皮瓣是没有张力的，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程序这样子。然后第三点的话，其实这也是针对兽医师来说啦，就是他的建议是说，例如说我们在处理这个牙齿的情况，我们已经拔掉在做皮瓣缝合了，通常我们要让这个皮瓣没有张力的情况，就是他会试着把内侧的牙龈那个地方的齿龈跟内侧的颚骨稍微做一点点磨合或是磨除这样子，让它比较能够贴合你的皮瓣，让它的张力更小，附着的更好，这是在操作上的时候会使用的一些小技巧。
然后下一点的话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拔牙的情况下，我们会把部分的齿槽骨移除，让我们在拔牙的过程中呢防止齿根的断裂，因为其实狗狗或者猫咪它们的牙齿是蛮长，跟人的牙齿形状不太一样，像上去有分享到去拔智齿，它可能就是这样稍微翘一翘，然后就直接把它硬拔出来。
我讲这样子那是技术很好好不好，
是技术很好没错，但是就是在动物的话应该是在我们想象里面这种大颗的牙齿不太可能就是这样把它的齿周韧带松开之后直接就把它拔出就拔起来。其实
因为你看人的是很像一整座，然后它的那个齿根是比较靠近的这一种，可是动物的它是很分开的，很像三座山，就是很像这样三座山插这样插在那里的感觉，所以你不可能这样翘一翘就全部都起来，很难耶。
很难，所以有时候还是会需要移除部分的齿槽骨，帮助我们在这个拔牙的过程，
就是比较外侧或者是他说颊侧的那个齿槽。那这边建议是可以移除 50% 到 75% 的颊侧齿槽骨，那防止你在拔牙的时候有齿根断裂的情形，因为在这种情况你要再去找那个断的齿根会花更多时间，或者增加你拔的困难度。
嗯，那如果真的齿根有不小心断裂的话，那有这个程序你也比较容易找到断掉的齿根，然后把它移除。然后另外就是在做这个牙科手术的时候，有两个主要的血管要特别去注意，就是一个就是下颚动脉以及眶下动脉。这个的话是在做牙科手术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觉得牙科啊好像比较不会出什么血，就会有时候在做一些操作过程中就会忽略了解剖构造的重要性。但还是要注意，如果真的误伤到这两个洞，怎么样？
没有，我只想说牙科比较不会出，不是，是牙科好像比较不会出什么很大的血，但是牙科本身手术就是蛮血腥的一个手术啊，它就是小出血会一直有啊。
对，但是你不会是想象中它好像切到什么大血管要血流不止。
对、啊、对 对, 对。
但是如果是你真的误伤，
我觉得你会变成说你很习惯，就是你在做这个齿科或者是做齿龈的，它就是会一直 oozing 这样，就会一直有血出现。那你太习惯，就是你在操作的时候会变忽略掉，其实它也是有大出血的可能。
嗯，其实这两个血管的位置不是那么，就是你要误伤到它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毕竟它是很有可能会造成很大风险啊，所以在操作过程中还是要特别注意跟小心。
所以在做齿科手术或者是在做齿科的一些程序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到这两个动脉的位置，尽量避免掉。
其实这篇内容啊，应该对常在做齿科的医师来讲，就是是
common sense。
对，算是，但是这个医师他在内容里面其实他有提到一些他的小技巧，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点选这一集的内容来收听，因为我们就简单讲一下他提到的五个大重点，但其实整篇的内容大概是有30-40分钟。
所以如果对于这个齿科的程序很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再听一下这个齿科医师的一些小技巧。
好，那你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周看到的一些，就是近期看到一些病例分享，然后提醒一下家长说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够松懈，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家里的毛孩吃到不该吃的东西。除了食物以外，在猫咪要特别注意像这种塑胶的，算是塑胶制品啦，任何塑胶制品会发出这个塑胶声音的东西。
没错。
那如果说对我们分享的内容有兴趣或是有疑问的话，都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址是 www.wondervet.com.tw 或是 Google FB 搜寻 WonderVet 超级好兽医，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喜欢我们的内容也可以点选 Apple Podcast 上连结，请我们喝杯饮料哦。那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